接着我们再看这寻声泥中，寻声泥中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泥就比喻苦报，众生受这个苦报，如同在这个现在泥坑深很深的这个泥坑里头，然而自不能够自体觉悟了之，他就在造罪业，就更增加他的苦，所以就变成了生泥咯，所以叫做生泥。那么我们娑婆世界诸多的那个痛苦就是生命，我们现在就入于生命当中。佛跟菩萨大大的兴起慈悲之心，就把这个痛苦的众生使令我们能够处理。或者说啊，佛菩萨我们上还没有看透呢啊，我们怎么能够蒙受他的救他，哪里了去这个三藏的圣教都保存得好好的。有人假如依照祖师的注解来宣说，就等于活菩萨在施行救法是一样的。然而施救在佛，受救的就在人。这个虽然有讲经的道场，然而听闻而相信的人竟然有多少人？那不闻不信就跟牛自己单手爷生泥有什么差异？我们假若能够了知这个痛苦而求处理，这个就是开始要行道的人了。那么既然入于生泥，不是可以想要行想要行道就可以处理的，我们必须要依照佛法如法的去修行才可以的。那么修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只是去除我们贪嗔痴慢疑，而这个最要紧的，首先就要在破我执，破我执。那么我们学净土的人不破我执，上体可以拜业往生否则的话必然要学这个四念处，四念处那么我执不破怎么能够开始修行呢那么破我虽然困难，佛他是有这个全巧方便之法。全巧方便法是什么？就行六度，行六度。那么六度第一就是布施度，布施度有三种的意义。首先最重要的有注重法的布施，法布施。那么学习法布施的这个不容易哦，必须要深入经藏来契合佛理然后能够深入浅出契合众生的根基。假若不谨慎有一字之差那么就造了弊病之业。所以这种法的布施应当要量力而为，不可勉强。其次就是无畏施，无畏施又可以分成两类。第一就是积极的无畏施，比如看到众生有这个恐怖或者有生命的危险，我们必定为他能够解脱为他解除。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又曾经以身体来这个为侍因为虎，来侍为老鹰还有这个老虎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对于这个也不能够勉强。第二 是属于消极的无畏事。什么叫做消极的无畏事？也就是我们不要给人家给众生加上痛苦，不要使令人家烦恼，不要使令众生烦恼。那么这个我们必定要好好来学习，好好依照着去做。第三种就是财施，也就是有匮乏贫困的众生，我们就很欢喜的来布施给对方，解决对方贫穷之苦。这个就是讲到布施，布施多。其次就是持戒，持戒前面我们说过了，参考第37章我们就可以了知。那么接着就是讲到忍乐，应当了知，今人大多不从你啊，都不讲你的多啊。那么这个就应该把它看作是当然啊。那么唯独我们要好好行这个忍乐，这个就对了啊。因为娑婆的众生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我们既然学佛了，我们见识必定应当要跟平常人有所区别，所以古人也这么说哦，说有龙得乃大，有这个这个度量，我们这个有容忍之心，有容忍之德，你才是这个有力的大人哦，是吧？所以哎，这么说，说宰相的肚里好撑船哦，这个意思就是说宰相的肚心胸非常广阔啊。那么假如不能够容忍，他就动不动就发脾气，真心就如同猛火，他就可以烧灭功德林哦。咱们修行之人必须要忍怒，那个逆天忍他是上帝比较容易哦。至于这个顺的境界啊，就好比了啊，人家要你说了啊，去这个啊，要你去赌博，去饮酒，去跳舞啊，这个就是熟人了 熟人人家要他去赌博，去饮酒，去跳舞啊，他要忍这个尤其就困难了啊。当然我们出家众对这些都是摒除了啊，唯独如果能够破此一关，我们忍怒的功德就胜了。那么六度的第四就是精进啊，娑婆的众生脱离生离之苦，唯独求佛法，然而这个不是容易的事啊。像李老居士他就说说学佛经历40年非常艰苦非常艰苦，就他在讲这个佛说40章经的时候，就说学佛就经历40年那么具备长了许多艰难困苦，幸好能够亲近六位的名师犹然自己都称作自己是不通，他都自己称自己是不通的，不通的。那六位的老师是谁呢？向他学净土法门，就向印光大师学习他，学禅就向真空大师，学唯识就梅杰云居士。梅杰云老居士就住这个边相通纲要的这位老居士那么密华他就接受于三位的佛法，说现在假如要求都是了不可得了像禅师赵州老和尚，他80岁还出去行脚参访，所以我们学佛必定首先要求法开悟 悟了之后必须尽情的修学。那么修就应当现出这个成绩来。那么像我们念佛应当要求这个能够获得一心不乱，而参禅就要能够开悟。那么这些参禅的开悟尤其必须要大师一番。所以无论求修哪一种法门，舍弃精进的话都不能够成就的。舍弃精进而他能成就的话从来没有听到的。那么这里讲到经上说脾气，脾气不敢左右故事，这个脾气是什么意思？就事情是属于当然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既然负了无始的重罪，常常在生死轮回当中啊，就如同牛了，一只牛负重而走在生泥当中，难道他不感觉疲苦吗？虽然是如此，唯独有今天才能够获得处理。这个就讲到脾气，不甘左右故事，这是什么意思？他就不甘往左往右边来看一看那么左边有这个五岳，右边有六尘，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六尘这个引诱。那假如我们往旁边往左右一顾视顾念去看一看，那就被他所诱惑了，那这个生理就不能够处理了。所以我们修学圣道必须生死心要切，又非常的恳切，自然就不迷惑于这个五欲六尘。所以印光祖师在他的观房清净的房子里头就大大的书写了一个死字就贴在观房上头时时刻刻而提醒特立自己，就是这种的用意。那么这个像梁武帝他也成天请这个宝智公请他去看戏然后就特别交代这些唱歌跳舞的人都特别做得好看演得好听力这个好听一点那么看完之后就问这个宝智公的观感是如何，宝智公又回答说了，我的心对生死这个唱歌跳舞戏乐的事我是没有空想而来见闻的。梁武帝就不相信了。好，宝智公就说了，好，你这个可以了命令一位使囚捧着满盆的油走成的南北，假如一滴不落的话就射他死罪否则的话随着就有刽子手把他斩杀了。这个公案跟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是一样的这个公案那么真的这个皇帝就这么做了一个果然没有落一滴就这个问这个死囚皇帝就问死囚，死囚就回答说，我一心都怕死所以就不敢怕顾了是吧。所以梁武帝也就觉悟了这桩事，所以我们就了知生死心假如非常的恳切，就不会再贪婪五欲六尘了。处理淤泥乃可梳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讲到修小乘法，生前断见之后 他就可以证阿罗汉果，这个就是出于淤泥，还可以休息，就稍微放松休息休息，松了一口气啊，然后休息休息。至于像我们修炼佛法门，当生假乐，那么啊，能够获得你一心不乱，我们往生就必然的。但是这个是很少。假乐获得是一心不乱啊，前面讲了你一心不乱，他就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哦。将来往生就是十报庄严土哦。假乐是获得是一心不乱啊，是一心不乱。根据我义大师来判定，就是断见时候就等于罗汉果的地位，将来往生就方便有依托。乃至你未得是一心，只能够辅助后啊，你也可以带业往生啊。你辅助后到临终的时候能够证令婚姻，你也可以带业往生的，是吧？啊。那么假如你临终的话，假如这个祸还生起，你往生还不可以的，还不能够往生的，所以起码要辅助祸啊，然后自己要正念昏迷，有人家帮忙助念更好啊，没有的话你自己要正念昏迷啊，你的有生性有切愿又能正念昏迷，虽然你的祸没有断，只能够辅助祸，也可以往生的。那往生就到凡圣同居土去，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啊，假若未得离依心了，就无可休息了啊。真正能够获得离依心，就最殊胜的啊，才可以休息休息啊。不然我们都要继续的，好好的努力念佛啊。接着。沙门当观情欲，胜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这四句啊，这四句哦，就是啊，这个沙门，也就是佛陀又告诉我们沙门是指修学佛道之人。那么当观情欲，当观情欲。情欲也就是五欲六尘，五欲六尘比这个淤泥它危害尤其厉害的情形，妨害我们行法更为厉害。这个淤泥只是染污我们的身体，而这个情欲会染污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们内心假如染污了必然就入于地狱啊！比如造作十二业，上品的十二业就堕入地狱了，中品的就是恶鬼，下品就畜生。有的啊，在《华严经》他说啊，中品的就是畜生，下品就是恶鬼啊，这个就是经论说法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内心假如染污了，最染污的话就入于地狱。这个难道不可令人不畏吗？那么这个执心念头，执心是什么哦？也就是前面的所谓的不敢左右固执啊，不敢左右固执啊。那么执心正念真如法啊，这样子。那念到念到这里，就看着我们所修的法是什么样，而有所差异。啊，譬如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啊，我们心心念念就在净土，心心念念就在我们将来要往生极乐世界去的，就看我们是修哪一个法门，是吧？啊，那么现在我们修啊修净土，我们心心念念都是要求往生的，如此的话啊，就可以免除这个痛苦了。免除痛苦。那么这种苦是什么苦呢？也就是我们生前诸多的小苦，另外一种就是死后轮回的这种大痛苦，这个就可免苦矣。 经文就消失到这啊。接着我们看维大士的注解，此第四十一章借人执心念道，当以处理情欲为职业，说这是第四十一章借天我们修行啊，修行之人要执心念道，执心念道啊。那么应当以处理情愿为六尘，以处理为六尘作为这个期望的，作为期望啊。那么这样子才可以免除痛苦啊。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章，最后一章了。佛言：吾是王佛之位，如垢细尘，是金玉之宝，如瓦砾，是顽素之福，如碧婆，是大千切，如一河池，是阿路池水，如土竹有，是方便门，如化跑去，是无上圣，如梦金佛，是佛道，如眼前法，是禅定，如须弥处，是涅槃，如坐细坐细物，是斗阵，如六龙舞，是平等，如一真谛，是心化，如四十目。好，那么第四这一章，这一章的这个章题，章题是什么呢？章题就是一切如幻，一切如幻哦。啊，那么上来各章，我执已经破了，最后要圆明佛眼，等观一切诸法悉皆如幻如化，来用来破除我们众生的法执啊。因为事出世间就不超出无法二执，那么二执既然破除了，我们学佛的能事也就这个毕竟了，也就完全尽到了，完全成就了。好，这种就说明这一章，说明这一章我们就参考几种的注解融汇起来加以说明啊。而主要我们也是依据表述啊讲义啊，然后参考其他来说明这一章。佛言：吾是王佛之位，如垢细尘。那么为讲经文之前也是先说一首，说这一部经有四十章，虽然章章每一章每一章都独立，然而是由浅入深哦。现在最后一章实际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也不应当就为出题的人来宣授，说到必等待学佛二十人对于法佛法有所得，我们听闻这一章才有这个味道呢。那么但是我们在座的或者根器啊都很不错的啊，或者都能够啊悟落也说不定的。那么假若是这个初期了，他不但是不能够了解，或者听了之后去退转了。所以我们为了免除这个误会，所以首先要叙述这个佛法的要义。